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这个新的 financial year 的开始，更是我们每一个月教会每个月头一个礼拜的一次的圣餐主日。那大家应该也注意到我们前面有圣餐桌，可是呢可能会觉得有点纳闷，因为平时我们的圣餐环节通常是在我们的敬拜诗歌结束之后我们就直接领圣餐了。那么今天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主日的信息，然后我们才一起来到主的桌前。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因为圣餐是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次的事，可是正因为如此，好像我们太熟悉了，有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啊，它就变成一种好像是行礼如仪的过场环节，变成是一个 routine 我们会做的事情。饼我们吃了，杯也喝了，可是我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跟神连结。所以今天在我们领圣餐之前呢，我想要先邀请在座每一位跟我一起，我们要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圣餐的饼和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来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主的桌前呢？那么其实啊，这也正好接续着我们整个教会上半年所分享的内容。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叫做领受父爱更新结果。在上半年我们一直学习如何领受天父的爱，挪去我们里面那一颗凡事都想要靠自己，想要靠表现去赚取爱的那一种孤儿的心态。那么在我上一次分享的主日信息里面呢，我们也透过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讲到如何的把我们的水罐留下，然后走进城里去被父神呼召，把领受到的这份爱分享出去。那么今天的这一张圣餐桌，他要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这一切的起点，也就是要回到那一座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十字架之前。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题目叫做空手复习，来帮助大家明白神设立圣餐的心意，好让我们可能够用神儿女的身份来领受恩典跟能力，并带出一个关系恢复的生命行动。那么说起空手复习这四个字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拗口啊，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来拆解这四个字，但是我可以先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圣餐这一张餐桌，它是要邀请我们来练习一件全天下最简单，却也最困难的事情，那就是什么都不带，两手空空来领受。那么这四个字背后的功课，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来一起细细的体会。所以希望大家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聆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这时候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恭敬和敬畏渴慕的心来宣读今天父神赐给我们的几段经文。我们会读四段的经文，前面两段来自哥林多前书，后面会来自以弗所书跟约翰福音。我们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下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下一段出自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最后一段，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家人们分享父神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在过往的大半年当中，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医治了我们的家庭，并恢复了我们真儿女的身份。今天早晨求圣灵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挪去我们心思意念当中一切的帕子，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看见并领受你为我们所摆设的恩典筵席。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父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拦阻我们专听专心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来宣告，每一位家人今天都要完全的向你的话语来敞开来对齐。我们也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呢，既然要讲到餐桌，我就想先从一张桌子来开始这一篇的主题。只不过呢，这一张的桌子啊，不是主的餐桌，而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那一张餐桌。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张餐桌，对吧？好，我们从这张餐桌说起。俗话说什么？民以食为天。咱们华人是非常看重吃饭这件事情的，大家同意吗？非常看重吃饭这件事啊。一家人能够围着餐桌坐下来，本来应该是一天当中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时刻啊。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面，这一张餐桌其实常常不只是吃饭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带有压力的现场。怎么说呢？尤其是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吃饭的时间常常就是叮咛的时间。功课写完了没有？ OC 班考试预备的怎么样了？你不要一直看手机，眼睛都烂掉了。尽管说我们父母亲是真的关心孩子啊，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的学业，为了他们的未来，可是你也要发现讲着讲着，这一顿饭的气氛好像就一点一点的紧绷了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讲，这个餐桌上的压力呢，还不只是这些，它有时候是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现在其实在雪里讨生活，我们常常是怎么样，蜡烛两头烧啊。你工作忙了一整天之后，你拖着一身的疲累好不容易回到家里面，你就算终于坐在了饭桌前面，哎，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的心其实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因为在我们脑袋里面想的全是什么？哎，我这个月的房贷能不能还上呢？哎，我们公司会不会开始裁员呢？ 那孩子的成绩还有，哎呀，那一栋想买却买不起的学区房。你知道这些事情就像一根紧绷着的弦，这一根弦啊，一刻都没有松开过，就把我们紧紧绑着。那么弟兄姐妹，这一根紧紧绑着的松不开的弦，这一根绳子的另外一头，它绑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想啊，不管是那个在饭桌上忍不住一直叮咛孩子的父母，还是那个忙了一整天回到家还在咬牙硬撑的自己，不管是什么处境，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都揣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够不够好，我到底够不够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要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靠什么在活着的？是靠我们的表现吗？是靠我们能不能把一切都掌控在手里吗？还是靠我们银行账户里的那一个数字呢？如果是的话，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模式，我们必须在那一张餐桌上面，还有在所有人的面前，我们要表现得足够好，我们才讲话比较大声，我们才能够抬得起头。那么久而久之，这一套啊，要先够好我才会被接纳的逻辑，哎，它就不只是用在饭桌之上啊，它会被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甚至于悄悄会被用在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之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一颗孤儿的心。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太相信自己能够白白的被爱，我们总觉得要先做点什么，我得先证明点什么，我才配得是一个被爱的人。还记得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的里面，她拼了命的去找水喝，可是却是越喝就越渴。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用表现去换取爱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抓得越紧，心里面反而是越干渴的。因为靠表现换取得来的爱，它是会过期的，它会 expire 的。今天你考了100分啊，太好了，我的表现，那明天呢？你今天被 promote， 你升职了，那明天呢？我们就很像是那个滚轮上的仓鼠啊，有看过那个吗？在那一直跑的那个老鼠，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一直跑一直跑。我们就像那个仓鼠，拼了命的跑啊，一刻都不敢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只要一停下来，我们就不再值得被爱了，我们就不再被认可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人生到底累不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的需要主的这一张餐桌。那说到这边，坦白讲，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在我家里平时的那一张餐桌上面，我们晚上的餐桌差不多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场景啊，对孩子们总是离不开那几句话啊，洗手了没有？作业做了吗？钢琴练了吗？那原本应该是很开心的、很享受的一个晚餐的时间，可是对孩子们来讲，好像附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是我们家姐姐今年9岁，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青春前期的反应，就是 preteen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我们父母的要求啊， 他不再是照单 全收的。你知道 小朋友小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是哦 OK。现在不是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呀。我们讲的东西他不一定认同啊，他会跟你顶嘴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不行啊。而且这种张力是越来越明显的。有时候我们讲着讲着，他不接受，他最后就是一句反应，就是说 Fine, whatever。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亲，你听到之后你有什么反应？会不会一股怒火就开始冒出来了？可是感谢神啊，就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过程当中，圣灵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关心，我们在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在为他们好，可是其实这叫做一种掌控啊，我想要去控制掌控他的人生。所以现在我们家开始固定，我们在每个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有一个叫做家庭会议餐桌的时间。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喝点饮料，吃点点心，因为这是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就特别搞点仪式感啊。我们刻意营造出一个很轻松很敞开的氛围。所以我跟我太太 Tina 呢，我们就暂时放下我们父母亲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跟我们家两个孩子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就在这里听听孩子们说说他们的心里话，也说说我们对彼此之间的期待。我不敢说我们家从此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也才刚刚开始学习，我们学习如何彼此倾听，彼此道歉，学习一起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弟兄姐妹，也就在我们一家人开始围着那一张餐桌，我们一起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哇，我才忽然发现到说，原来啊，父神他自己早就已经在另外一张餐桌上等着我们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转移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摆设、所预备的那一张餐桌上。说起这张餐桌，其实它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啊，就叫做圣餐。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所以在继续来讲这一张餐桌之前呢，我们先很快的来认识一下啊，我们每个月都在领的圣餐它到底是什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给教会设立了两个我们要持续遵守的礼仪，我们叫它做圣礼。那这两个礼仪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洗礼，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一生都会有经历过这样一次洗礼，作为我们开始这样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记号。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会有这样一次的洗礼。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圣餐礼，也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做的这个圣餐礼。这个圣餐礼是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去领受，我们要不断回到主面前的，作为我们持续跟主耶稣连结与他同在的一个记号，它是持续不断发生的啊。所以说圣餐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好像为了一个仪式感去发明的宗教仪式，不是哦，要搞清楚哦，是主耶稣他亲口吩咐要我们常常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主亲自设立的圣餐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这样子一个月一个月不断的去领它呢？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餐礼的根源啊。这个圣餐礼的根源它其实深深的扎根在犹太人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期当中，这个节期就叫做逾越节 Passover。当年以色列人当他们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为了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就吩咐他们把 羔羊的血涂在他们自家的这个门框的上面。然后呢，就在那一天的夜晚，当神只要一看到门上的血，就直接越过去这一个家，就是越过他们。所以这一家人就因着这个羔羊的血免去了死亡的审判。那么主耶稣在设立这个圣餐礼的时候，哎，他正好也就是在一顿逾越节的晚餐之上，同一天逾越节，他就在那一个晚上，他拿起了桌上的饼跟杯，那么其实就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告一件事情，说他自己就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不再是涂在门框上的那些羊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要一次并且永远的把真正捆绑我们的罪跟死亡从我们的身上越过去，把他们给挪去。这叫做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吩咐我们要这样子一再一再的去领呢？其实主自己还有圣经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简单的来说，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回头看。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开始读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表明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要回头看，要纪念他。第二个是要我们向前看，向前看。圣经说我们领圣餐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盼望，是一个向着全世界所发出的宣告，主耶稣会再回来，将来有一天，这是我们的盼望。第三个是我们彼此看，彼此看。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我们就连于同一个身体，而这也是我们与主还有与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一个合一。所以如果我们要一句话来总结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纪念、宣告还有合一。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这张餐桌前的理由。那么不仅是如此而已，如果你们仔细去想一想，这一顿晚餐的这个时间点，它其实是充满着很深刻的意义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逾越节晚餐而已，它同时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他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饼跟这个杯递给门徒的？他可不是等到门徒们每一个人都灵命成熟了，很刚强了，表现都及格了之后才把饼递给他们的。是这样吗？不是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了，在那一个晚上坐在这张餐桌上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坐在主旁边的 有谁啊？卖他的犹大，对不对？再过几个钟头啊，这个家伙就要为30块银子把主给卖了。主耶稣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却还是把饼递给了他。再来，餐桌上也坐着彼得，那个拍着胸脯啊，信誓旦旦的说，就算所有人都离开你，我也绝对不会的那一个彼得。可是天还没有亮，鸡叫之前，他就要一连三次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哎，这叫彼得啊，坐在那桌上啊。还有呢，坐在桌上其余的那一群门徒啊， 等一下兵丁们一出现的时候，哇，一看情况不对，全部所有的人都要丢下耶稣四散逃命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当天晚上坐在那一场那一个餐桌上的一个是出卖耶稣的，一个是否认耶稣的，还有一群是抛弃耶稣的。主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切事情要发生，可是他依然选择把饼拨开，递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里，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么家人们，如果我们今天也诚实一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也坐在那一张餐桌之上。我们也有为了一点点好处而把主摆在一边的时候，我们也有在人面前不太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有过日子一忙一遇到困难就把主丢在一旁的时候。所以家人们，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主的恩典永远走在我们的表现前面。我再说一次，主的恩典永远走在我们的表现前面。主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了才接纳我们，反倒是在我们最软弱最不配的时候，他先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所要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本乎恩啊，那就不是出于行为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因为福音这个好消息从来都不是说你要先把你自己变好了神才会愿意爱你，不是的。福音所说的是什么？是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已经为你死了。所以你不需要先及格，先表现得很好，不需要，你只需要伸出手来领受就好了。而且呢，正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所以主的这一张餐桌它还有一个跟我们自己家里那一张餐桌最不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啊，甚至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一张餐桌，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桌子啊。在我们这个桌子里面啊，我们总是会怎么样？会区分嘛，谁比较大谁比较小，是不是？咱们华人你去餐厅吃饭有没有 谁都不想坐那个主位，是不是？我们还要讲很多的礼仪啊，谁坐这个位置，谁坐哪个位置，有没有？我们都要比啊，总是要这样子去比谁高谁低。然后呢，不只是餐桌，我们还要是什么东西比，谁的房子比较大，谁的孩子比较，谁家的孩子比较有出息，谁混的比较好，好像呢谁就比较有分量，谁讲话就比较大声，是不是？可是主的这张餐桌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在主的这张餐桌上面，不管你是教会的资深会友，还是说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不管你是领袖是同工，还是你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也不管你在外面的那个世界你是个公司的 CEO 大老板，还是你正在找工作还在领着 Centrelink 的补贴，不管你是谁，我们所领受的都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所以在主的这张餐桌前面，你的头衔、你的资历、你的成就通通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帮你换到更多的恩典。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领受着一样的白白的救恩。所以耶稣才会讲那一句话，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他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大家仔细看哦，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到我这里来，他不是说为我做什么，没有，就是来。整本约翰福音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是来领受这位生命的粮，不是来赚取他的喜悦。所以家人们，放下你手里那些紧紧抓着的东西吧，让我们一起空着手来领受。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这一份爱不用赚，不用赚啊，好消息啊。 OK，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主的这一张餐桌啊，是白白领受的，是人人平等的一个恩典的宴席。那么接下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我们是空着手而来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到这一张的餐桌前面呢？那讲到这边呢，可能如果你比较细心的话，在我们前面所读的经文里面，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哦。因为保罗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在讲这个圣餐的这个礼的时候，他讲完这些设立圣餐的内容，他紧接着说了一段啊，听起来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很吓人的话。他怎么讲的？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他还接着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怎么样，听起来好严重啊，对不对？所以呢，有不少基督徒每当要领圣餐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发毛，感到很紧张啊，生怕自己不够圣洁，我不配领这个饼和杯，因为要是一个不小心，我就要吃喝自己的罪了，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很可能我们一直都误会了保罗的意思。如果往前看几节的经文，你会发现说，原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在领圣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当时的聚会，因为他们是弟兄姐妹，就是不分你我彼此在一起嘛，可是肯定有一些人是条件比较好，他们比较有钱的，那么来的时候个人就只顾着自己带来的这些饭菜，他们就只顾着吃这些饭菜，吃饱了喝足了之后，甚至还有人喝醉了。但是呢，有一些条件不是这么好，他可能是做奴仆的，或者是他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因为他还要去工作还要上班嘛，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比较晚。他一来的时候，哇，怎么桌子空了，没东西可吃，他只能挨饿啊，站在旁边看，受尽了羞辱啊。所以说这个保罗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你们不按理，还有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这个不行啊。所以他所说的是什么，他并不是在讲说，他在意的不是说，哎呀，你这个人，你今天有没有灵修啊，你够不够圣洁啊，这种个人性的问题，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真正在表述的比较是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中，那一些信徒们他们轻看了教会这个主的身体。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一边领着那个代表合一的同一个饼，同一时间一边又在餐桌上面搞分裂，彼此羞辱，然后把教会切割开来。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要按理吃，要分辨主的身体。所以保罗才这边讲嘛，他特别说，他说你们要，人应当自己省察，很重要，应当自己省察。那么这个省察就很关键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省察什么呢？省察绝对不是叫我们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看，然后说，哎呀，我这个礼拜又软弱了，我明明跟主约定好每天早上五点要起来灵修，结果我又睡过头了，哎呀，我的脾气这么不好，我又失败了，我真不配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省察是长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不用领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真正的省察是什么？它恰恰相反，它是诚实的来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主啊，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能靠自己，所以我需要你。因为真正的省察是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重新挪回到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身上。换句话说，省察恰恰是把我们带到那一个空手的位置，空着手的位置，承认我们两手空空，我一无所有，所以我来到主你的桌前，我单单的来领受你。那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保罗确实讲说我们应当省察，意思就是说，听好咯，他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怎么样忽略自己的罪，假装什么问题都没有。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哦，不是说，哎呀，好吧，今天我省察就是啊，我空着手来 ，I don't care， 我就是来，反正神你就是要原谅我，然后我就恣意妄为。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应当省察就意味着我们还是要省察呀，只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去校正，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这个省察的方向。我再说一次，是我们要去校正我们省察的方向。
真正的省察不是一味的自我攻击，但也不是轻轻的把罪放过去，而是诚实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空着手来到那一位能赦免也能改变我们的主面前。这是真正的省察。那么弟兄姐妹，诚实面对自己这几个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常常包括一些我们不太愿意承认，甚至觉得这不算什么的东西。仔细听好哦，它不一定是那种看得见的很大的罪，很多时候反而是藏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什么东西啊？一个暗暗的论断，一点点的嫉妒，一句没说出口却一直记在心里面的埋怨，或者是你对某个人始终放不下的不饶恕，那个人他可能离我们很远，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职场上的某一位同事、领导、下属，甚至是一个早就已经不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人。这些藏在角落里的东西，我们自己常常看不见，还以为一切都很好。可是真实的省察，恰恰就是给圣灵一个机会，轻轻的把光照进这一些连我们自己都常常忽略的角落。这是真正的省察。那说到这边，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省察也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最容易忽略却也离我们最近的地方，那就是在教会这样一个信仰群体的当中。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呢？所以当保罗他说我们要分辨是主的身体的时候，他这一句话除了是要我们看重并且去纪念主耶稣他的舍命之外，他同时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在轻看、忽略，甚至是在切割教会这一个主的身体呢？意思是说，我不能够一边在这个地方聚会来敬拜神，恭恭敬敬的领受主的身体为我拨开，同一时间我还在我的心里面对某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我怀着一种苦毒论断还有不饶恕的心，然后把基督的这个身体在我的心里面切成一块一块的。因为在领受了主这么大的恩典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在心里紧紧抓着对人的怨恨去不肯放手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省察它不仅仅只是对着神，它同时也是对着人的。我们除了要跟神和好之外，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跟人和好，而这也是主耶稣他设立圣餐的目的之一。不论我们彼此之间有何等大的不同，有再大的过节，我们仍旧是同领一个饼，也都是同一位基督身上的肢体。大家说阿们吗？请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们是 一个身体。 OK， 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于设立啊，主设立这张餐桌的一个心意啊，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可能我们现在也开始很期待，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不过在那个之前呢，我想要先把今天的信息，我把它收拢成三个很具体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三个行动。第一个呢，叫做放下自我证明；第二个，停止自我控告；第三，要主动的来恢复关系。那在进一步分享这三个动作之前，我有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这三个行动，它不是要我们努力去做，好让自己变得更配得神的爱的一种条件，不是哦。听好了，我再讲一说，这三个行动不是要我们努力去做它们，让自己变得更配得神爱我们的一个条件，不是的。恰恰相反，乃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主的身体跟宝血之后，那样的一份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满溢出来而带下的结果。因为我们在圣餐里面所领受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记号而已，不是，它更是一份让我们能够真实行得出来的能力。我再说一次哦，我们在圣餐所领受的是真实行得出来的能力，所以说不是我们咬紧牙关逼着自己去挤出来这三个行动，而是让主的恩典透过这三个行动从我们的里面流淌出来的。这个顺序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弄反了。并且呢，这三个动作，这三个行动，它正好就呼应着圣餐桌上的三样东西。那为我们擘开的饼就是主的身体，它让我可以放下自我证明。那为我们所倒出的杯是主的宝血，它让我们可以停止自我的控告。还有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分受的同一个饼，是我们同属的一个身体，让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恢复关系。所以我接下来会分享三句话，那么这三句话的每一句都不是命令，不是命令，而是一份礼物。来，第一句 PPT 第一句，第一句话是：因为主的身体已经为我破碎，所以我可以放下自我证明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活着就好像随身揣着一份厚厚的履历表，你走到哪儿，你就想要证明到什么到哪儿。我们会用孩子的学业成绩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我们会用我们住在哪一个区，开的是什么车，银行里有几位数，来证明自己这些年没有白忙。甚至我们连来到教会都会不知不觉的用我自己参与多少服事，有多少的奉献，我聚会有没有全勤，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足够好的基督徒。我们好累啊，因为这份履历表它是永远写不完的，今天你这一格填满了，明天又冒一个新的格子出来， 我们又要去填了。我们一辈子都在向神、向人，甚至向我们自己努力证明一件事，就是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可是家人们，今天请我们每一个人抬起头来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看看主餐桌上的那一块饼，主的身体已经为我们破碎了。当主耶稣甘愿被你我被剥开，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其实已经用全宇宙最大的声音在宣告，向我们所有的人宣告说，你在我眼中是如此的宝贵，以至于我甘愿为你舍命。换句话说，那一张我们拼了命想要填满的值得被爱的证明书，主耶稣早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身体替你盖好章、签好名了。所以现在可以放下了，因为主的身体已经为你我破碎，所以我可以放下自我证明了。再来第二句话，因为主的宝血已经为我流出，所以我可以停止自我控告。我们可以也应该诚实的向主认罪，但是请大家听清楚，认罪跟住在羞耻里，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认罪是我把我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领受他的赦免之后，我转身走出去。那住在羞耻里是什么意思？是我认完了罪之后，我还是不肯走啊，我赖在那个牢房的里面，我一遍又一遍的，我继续定自己的罪。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心里面住着一个很会控告自己的声音。我举一些例子啊，那个声音它可能常常在半夜两三点，在你最累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特别大声，就在你要睡觉之前啊，他可能会对你讲，你看看你今天你又把孩子给吼哭了，你真是个失败的父母。他可能会对你说，你看看你以前做的那个事情这么糟糕，就凭你那个样根本不配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不会喜悦你的。他可能还会对你说，你这种人三天两头认罪悔改之后又继续犯罪，神怎么可能会接纳你，怎么可能会爱你，你糟透了。弟兄姐妹，其实这些的自我控告啊，它并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哎。有时候可能只是你早上出门之前，因为你赶时间很着急，你对你的孩子凶了一句；又或者是你可能昨天，你只是跟你的另外一半为了一件芝麻蒜皮的小事，你斗了一下嘴。那事情早就过去了，而对方甚至都可能忘记了。可是我们却一个人在心里面反反复复的回放 replay replay replay， 然后你责备自己说，哎，真糟糕，我怎么又这样了，我怎么老是学不会啊？或 会不会这样？我相信有都有这种时刻，对不对？ We have those moments。 可是家人们啊，我们在之前复活节的主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叫做全额父亲。在那个信息里面，我们就分享过主的宝血已经把那一张写满我们罪状的那一张控告我们的字句撕掉了，父亲了，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一笔账已经全额付清了呀。所以如果说今天神都没有再定你的罪了，你又何必紧紧抱着那一张早就作废的旧账单，还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那一个羞耻的牢房里面不肯出来呢？可能有人心里也会有个很诚实的问题啊，他说：“是啊 ，Michael， 你在台上讲很好啊，我不应该在这个牢笼里面继续的控告我自己。可是我早上对孩子那样的一个，我凶了他那一句，这伤害已经造成了，不是吗？难道说今天我停止自我控告之后，我就是放过自己，然后就假装没事情吗？大家觉得呢？”是这样吗？肯定不是嘛，对不对？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伤害是真实的 ，yes， 需要我们去面对，也需要去修复。可是你一直定自己的罪，不好意思，他也没有办法医治任何人，这关系也不会修复，孩子也不会，因为我们一直反复自责自己，就让他好过一点，不会。因为自责盯着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可是神的恩典却恰恰相反，当我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之后，我就不用再耗力气去责罚自己，反而我能够松开来，我去跟孩子说一声对不起。是因着我们先领受了赦免之后，才给我们勇气去把那一段关系真正的修补好。因为主的宝血已经为你我而流出，所以我可以停止自我控告。最后第三句话，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所以我可以主动的去恢复关系。刚才在我们讲省察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因为我们是同领一个饼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一边在这边领受主的身体为我拨开，同时又在我们的心里对某一个人紧紧用力的把这个门给关上。其实我们也心知肚明一件事情啊，最难和好的那一道门，往往是在我们最亲近的关系的里面。可能是那个让你一肚子委屈的婆婆或媳妇儿，可能是那个跟你冷战了好几个礼拜，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却几乎不讲话的另一半，可能是那个你越管就离你越远的青春期的孩子，也可能是在我们教会里那一位你曾经有过矛盾，现在你一看到就想躲开的某一个弟兄姐妹，又或者是远在老家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主动打过一通电话的父母。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要大家今天就去处理你所有的这一些的恩怨，因为那太沉重了， 我只是邀请你，就在这一个礼拜，为其中一段的关系，主动的跨出一小步。也许是去跟那个冷战的家人先开口说第一句话，也许是按下那一个你犹豫了很久迟迟不敢发送出去的手机上的那一个讯息，也许就是去打那一通你心里知道你早就该拨打的那一通电话。还记得我在今天信息的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家的那一张家庭会议餐桌。其实当我们全家人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家人之间开始愿意敞开，愿意先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很奇妙啊，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真的越来越亲密了。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说这恢复关系的一小步真的值得大家踏出去。不过我也要慎重的补一句话啊，如果说今天你所背负的是一段可能有暴力、有操控或者是很深创伤的关系，那么我所说的这个主动的和好绝对不是要你勉强自己回到那样一种会继续伤害你的地方，不是的。真正的和好不是说我们假装没事，也不是我们要把所有应该有的界限通通都拆毁掉，而是要让我们的心先不被苦毒所捆绑。意思是有时候我们踏出的这第一个小步啊，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去跟对方来修补这个关系，而是我们先停止在心里面去反复定自己，反复去定他人的罪。我们先停止这样的一个定罪感，我们不是勉强自己去拥抱对方，而是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把那样一种讨回公道的权利交还给那一位比我们更公义的神。这也是一种和好的起点。于是呢，弟兄姐妹，很奇妙的一件事，你会发现当我们伸出这一只手，我们这一只手愿意向人伸出去，愿意去和好的时候，这一只手就跟那一只能够向全世界发出邀请的手是同一只手啊。就像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所说的那样啊，当我们会恢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邀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我们身边那些灵魂干渴的人说，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发出邀请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所以我可以主动恢复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放下自我证明，停止自我控告，主动恢复关系，这三个行动没有一个是我们靠自己咬着牙去努力做到的，没有，它全都是因为我们先空着手来到主的餐桌前，白白领受了它之后，才从我们生命里面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想要邀请大家，让我们用信心把这三句话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宣告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哦，来，预备起。
因为主的身体已为我破碎，我可以放下自我证明。因为主的宝血已为我流出，我可以停止自我控告。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我可以主动恢复关系。
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空手赴主的筵席。那么现在就要让我们一起空着手来到主已经为我们摆好的这一张餐桌前，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那我们先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低头为桌上的饼和杯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以被洁净，可以与神和好，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领圣餐的时刻，可以与主合一，也与弟兄姐妹们合一。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将面前的这饼和杯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圣化这饼和杯，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这是你的身体，你的宝血。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亲自来运行，让我们再一次遇见你自己。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如果您已经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欢迎您和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如果您还没有受洗，没有关系，邀请您可以先观礼，把这一份爱先放在心上，会后也非常欢迎您可以找我来聊聊，我们一起更多的分享交通。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 纪念。那么在我邀请同工分发饼和杯之前，先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安静下来，我们来默想片刻。这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趁你还没有拿到饼杯之前，你的手还是空的，可以把你的双手手心朝上轻轻地摊开放在面前，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空着手来的记号，它代表着主啊，我来不是要向你证明什么，我两手空空，我一无所有，我只是单单的来领受你。主的餐桌不是奖赏配得的人，而是邀请空手的人来领受基督。就在此刻，让我们诚实地把心敞开，来省察自己，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是要我们去翻旧账，也不是要我们定自己的罪，而是很单纯地问主说，主啊，在我的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对我说的？也许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一个隐而未现的罪，也许是某个放不下的埋怨，也许是一个始终不肯饶恕的人。如果有的话，弟兄姐妹，就在这一刻，我们不必自责，也不必逃避，只要把它放在手上，带到主的面前，交给那一位已经为我们舍命，也愿意赦免和更新我们的主。主邀请我们来，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为不完全的我们而剥开了。现在我会请我们的同工把这剥开的饼和杯轻轻地放到每一个人已经张开的双手当中，你拿到了之后，就可以把这饼和杯轻轻地握着，我们一起来安静地等候。那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当中，可以让我们继续地来默想2000年前 有一个人为了你，为了我，甘心被高高的挂在那一座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就像这饼一样被剥开，他的宝血就像这杯一样流出来，直到他在那里为我们舍了命。就让我们这样静静的来纪念他。弟兄姐妹，现在饼和杯都已经在你的手中，刚才我们所默想的那一位主此刻就握在你的手里，你手中的这一小块饼是他为你剥开的身体，这一个杯是他为你流出的宝血。所以家人们，我们此刻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仪式，而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他为了你我的罪甘心情愿的为我们舍了命。我们是借着这饼和这杯把主自己领受进来，让他的生命和能力真实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么现在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一起用感恩和信心来领受主为我们剥开的身体，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请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 天我们不是带着成绩单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带着我们的成功来，也不是带着我们的失败而来，我们只是空着手来，因为一双紧紧抓着的手是什么都接不住的。唯有空着手的人才能够被主的恩典完整的充满。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一双刚刚被恩典所充满的手，我们一起低头，要把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交托在主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空着手来，却满载着你的恩典回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门，回到那一张有时候让我们喘不过气的餐桌之前，回到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的时候，能够真实的记得今天所领受的，好让我们不必再向任何人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剥开了。我们也不必再躲在那一个自我控告的牢笼当中，因为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也甚愿你给我们勇气，就在这一个星期的当中，为着那一段我们心里面知道的关系，跨出和好的那一小步，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主啊，我们知道这三件事都不是我们咬着牙去拼来的，而是我们今天白白领受了你，就有能力活出来的。求你亲自在我们里面动工，叫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真实的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感谢你天父，感谢你耶稣，感谢你圣灵。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诸般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剥开身体与流出宝血所成就的全备救恩，圣灵保惠师成圣的恩膏时时充满并膏抹我众弟兄姐妹，使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